圣经神学之末世论，末世论在圣经神学当中不仅是一个主题，它甚至是一个框架。今天上午呢，我会论述几个末世论的特质哈，因为末世论是一个相当宏大的框架，宏大的概念。既然这么宏大，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能够全局性的概览，但是我们会找到几个突破口哈。我们先论述末世论的第一个特质，叫做属灵征战，很有意思哈。我们经常讲属灵征战这件事儿，但是我们常常不会把属灵征战跟末世论连在一起，或者说很少做这种强的神学性的联系哈。霍志恒这样说，他说末世论关乎下面的信念和盼望，两个信念和盼望。都跟末世论有关。第一，世界和其中的一部分正走向一个明确的终点。哇，这个非常的伟大，就是当下的意义不在当下，世界的意义不在世界，如今的意义不在如今，是在最终那个明确的终点那里，它的意义变得完整，它的意义被成全，它的意义得完满。换句话说，基督徒像一个箭一样往前奔赴，往前射的那个最终的终点线那里，这是他的第一个这个要点。但是呢，在这个要点之下存在第二个要点。他说呢，既然第一个要点是成立的，第二个要点存在一个超越当下的，因为最终的那个终点一定是超越当下的心，并且最终的秩序。所以其实这两个要点在某个角度而言是一个要点，对不对？第一，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明确的终点，既然如此，那么就一定存在一个超越当下的新的并且最终的秩序。换句话说呢，末世论的教义是关乎世界进程的成全，末世论的教义其实是关乎最终的结局，并且是如何从危机的、挣扎的、苦难的、模糊的、不确定的现在，达到一个明确的、安舒的、永恒的、完美的、最终荣耀的状态。为什么当代现如今我们总是有那么多的挣扎征战？因为当代当今现今是不确定的、挣扎的、痛苦的、征战的，但最终的那个状态是荣耀的、是安舒的、是不再有任何的征战和挣扎的。所以呢，末世论也是这样一种期待，基于这个定义呢，它有一种期待，就是当下的世界秩序是属世的，当下的这个世界秩序它有一套秩序，对吧？于是当下的这个世界秩序，它既不是无所不包的，也不是终极的。什么意思呢？金钱、名誉、地位、权力、舒适，不是无所不包的，只是眼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并不包含所有的意义。并且，即使是美好的地方，也不是终极的，也不是完全的。他提醒说，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跟当下的世界相对应，是属天的。那另外一个世界属天的价值观、属天的律法和属天的状态，对现实历史的进程和目的起到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现实生活每一天你都往前走，你有一个你的目的，你有你的故事，你有你的进程，你有你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决定性意义是另外一个世界决定的，不是当下决定的。因此就这个而言呢，有一个应用，就是基督徒绝不仅仅只是聚焦于属世的事情，绝不是仅仅聚焦于当下。相反，从头到尾，在整个基督徒一生的叙事背后，基督徒一生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叙事，在这一切的背后存在着什么呢？存在着属天的秩序跟属地的秩序之间的根本性的冲突。不仅仅属天的秩序能够给予属地的秩序意义，给予属地的秩序答案， 并且他们俩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什么？就是有人因为活在当下的秩序当中，就容易忽略了未来的那一个秩序，对不对？最终属天的秩序，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的信仰，最终哪一个秩序是终将得胜的？属天的秩序是终将得胜的，对吧？因为那是一个最终的状态，属地的秩序是一个过程，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今生基督徒在属天的秩序和属地的秩序两个秩序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体现？属天的秩序很好理解，登山宝训所教导的价值观。属地的秩序也很好理解啊，各样的私欲、毁谤、自我、自私、自满，这个利益，这个邪情私欲、肉体也很好理解，对吧？那这两种价值观，这两种世界观，在人的生命当中其实是不断的冲突的。这两种秩序之间，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两种秩序之间，非基督徒只需要活在一种秩序之间，对不对？啊，今生就是一切，世界就是一切，看得见的就是一切，肉体就是一切。但基督徒不一样，活在两种秩序之间，于是我们就需要常常在喧扰当中，征战当中不断的挣扎着前进，并且在挣扎的过程当中，按我们的经验，我们知道常常是失败的。即使有得胜的时候，那个得胜也是部分的、不完全的、不完美的、不坚固的状态，因为下一刻可能就会从得胜的那个状态当中再滑向一种刚硬、悖逆、自私、自我，对不对？所以呢，因此在这种的冲突当中呢，这个属灵征战就凸显出来。这个属灵征战其实是两个国度的矛盾，不可商量的呈现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两个国度的矛盾呈现到摆到了我们的眼前。这两个国度的矛盾是什么呢？我们学启示录的时候，可能对这两个国度的感官会非常深刻一点，对吧？就是地上的王权的统治，地上君王的体系的统治，跟天上君王的统治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几乎就构成了基督徒一生成长的幕布和背景。要知道，地上王权的统治不仅仅指的刀剑哟，它还有政治性的、文化性的、军事性的，对不对？而天上王权的统治也不仅仅只是读经祷告，它还涉及到人生命的柴米油盐的方方面面，都表达天上君王的统治，对吧？那地上君王的统治有一个现实，就是它会在全世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不断的蔓延，这个是一个事实。然而主的教会呢，这一个当地上我这个秩序不断蔓延的过程当中，在神学上我们都知道，主的教会是不是上帝原本心意当中的中心？当然，主的教会是原本上帝心意当中的中心，或者说我们毫不愧色的说这是主角，对吧？但是在地上君王的秩序当中，经济文化的秩序当中，现实是你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连配角都算不上，对不对？甚至是反角，对吧？ OK， 是的，保罗说的万物中的什么渣子嘛，列在幕后，对吧？是看起来是受刀剑、受迫害，甚至是被羞辱的那一人。那事实上，无论在属灵的实质当中，教会处在怎样的中心地位，这是属灵的实质，这是看不见的那个实质，在地上的现实当中，它都只是小角色而已，它都只是配角而已，并且很多的时候它处在边缘，并且即使处在边缘，自身也依然被这个世界辖制。不是说它处在边缘，世界就不管它了，即使处在边缘，也不断的被世界辖制，在罪恶、在征战当中。而这个，想一想啊，这一个是不是恰恰就是很多人软弱、怀疑、痛苦的根源？很多信徒动摇、软弱、痛苦、怀疑上帝的根源，是不是就在这里？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主角，但是现实情况看起来我们连边缘都算不上。甚至我必须退一步说，很多人软弱怀疑痛苦，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愿意处在世界的边缘，对不对？我们不愿意处在世界的边缘，我们不愿意退回到边缘之中，我们天然总想期待成为世界的中心、主角和焦点，这是当年亚当夏娃就想的一件事情。但是当这一切无法达成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多说一句哈，这一切在今生确实无法达成啊，那是未来要达成的画面，对吧？主再来的时候。但是当这一切无法达成的时候，基督徒也不顺利的时候，甚至为了信仰的缘故更不顺利的时候，基督徒也很贫穷的时候，甚至为了信仰的缘故更贫穷的时候，基督徒也会被别人羞辱，甚至为了信仰的缘故更被羞辱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个信仰感到失望和迷茫？这是很多基督徒的基本的状况吗？内心甚至觉得暗淡无光。主啊，为你的缘故，我为什么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但是圣经的末世论恰恰告诉我们，恰恰是为主的缘故，我们才走到这个地步。因为不仅仅是为主受苦，并且是与主一同受苦，教会在地上，在征战当中。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失望迷茫的时候，就会忘记了，或者故意忘记了，我们的这一切的期盼不过是将永恒拉回到今生的一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再说一遍哈，当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灰心迷茫失望的时候，其实是忘记了，或者故意忘记了，是把永恒拉回到今生的一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主有没有应许我们终有一天我们会富足、平安、喜乐、荣耀、基业、永生，一切有没有应许？有，这个是真实的。但是主有没有应许说在今生七八十年必然要实现？没有，不仅没有，甚至七八十年主要的标准动作是受苦。这是加分十字架的功用那篇文章告诉我们的，受苦。这个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构成了坏消息的一部分，你知道吗？因为所有的成功神学和世俗化的信仰所追求的都是将永恒的荣耀拉回今生七八十年完全实现掉。因此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基督徒的今生就同时处在两个国度当中，就是凯撒的国度和基督的国度，或者说的更冲突一点，就是撒旦的国度和基督的国度，对吧？事实上这两个国度之间常常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在这一种根本性的冲突当中呢，基督徒是不是常常不得不做出选择，到底要忠于哪一方？如果你对信仰足够诚实的话，你会发现你常常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但我要说一点，很多人常常不愿意做这种抉择。你知道不愿意做这种抉择意味着什么吗？因为我们选择了与基督为敌的对立面的那一方。就是只要不抉择去忠于他，就等于不忠于他。而这种绝对的排他性非常的强烈。因此呢，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状态，要么是基督化的，要么就一定是巴比伦化的，甚至在中间压根就没有丝毫的模糊的路线，压根就没有。只不过有的时候呢，这其中的冲突和张力其实是被我们自己给故意模糊化了。我们故意模糊化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其实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对吧？人一旦了模糊了两个国度之间的冲突，人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人会渐渐的习惯一种把今生和永恒不断的去协调化、不断的和谐共处的信仰方案， 人会提供给自己这样一个信仰方案。一旦人提供了自己这样一个信仰方案，人就随之而来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竭力为之辩护。就这种和谐共处化呢，人会竭力为之辩护，好为自己的不忠心找到足够的理由和借口，也试图安慰自己那颗已经不安的良心。想一想，如果我们已经到了需要为自己找理由和借口的地步，那就表明那个事情一定是不正当的，不然就不需要找理由和借口。哎，有人顺服神的话还需要找理由和借口吗？我就是要顺服，对吧？啊，但是呢，当我们试图用这些理由和借口来安慰自己的良心的时候，一定表明良心已经不安了。于是在这种相对舒适的生活当中，什么叫相对舒适的生活呢？就是没有属灵征战，或者说故意模糊属灵征战的尖锐性。因为没有人没有属灵征战，但是我们可以把属灵征战的尖锐性故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模糊掉，对不对？那当人们一旦模糊了这种尖锐性，活在这种舒适当中的时候，人们就会无法自拔地沉沦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呢？沉沦在一帆风顺、心满意足的巴比伦的寄居的光景当中，人们就会为巴比伦而辩护啊。所以呢，这种的沉沦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甚至这种的沉沦，人们会给这种的沉沦起一个比较属灵的名字，你知道吗？叫做为主做见证。叫做为主做见证。为什么？因为活确确实实圣经要求活在巴比伦的人应该如何的在带着爱心、带着见证、带着圣洁、带着顺服去活，对不对？但请注意，活在巴比伦的人所见证的不是巴比伦，是耶稣基督；所顺服的不是巴比伦，是耶稣基督；所追求的不是巴比伦，是耶稣基督。只不过在追求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祝福了巴比伦，这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祝福了巴比伦。但是祝福了巴比伦本身绝对不是其中的这个目的，它是一个福音的副产品，对不对啊？就好像主在大马色的路上曾经对使徒保罗发出过一个呼召的吧。主对保罗的呼召总结起来呢，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为宣扬我的名，就是为我做见证，对吧？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忘记后面的那句补语补充的状态。他怎么为主来做见证呢？也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想一想，想一想啊，当我们不断的追求与这个世界的和谐共处的时候，有没有在宣扬主的名？哎，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追求与这个世界的和谐共处？就是希望世界接纳我们嘛，希望我们跟世界的矛盾轻一点，希望人家能够对我们尊重一点，希望我们能够在其中可以少一些被别人的敌对，对不对？那这个在某个角度来讲就是宣扬自己的名嘛，希望在其中得到别人的认可、接纳、肯定和利益。但是当一旦要为这名受许多的苦的时候，就意味着有些时候呢，当然是爱世界，有些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对这个世界报以批评、分别、分辨和分别的分开的态度，而这个态度有的时候是并不容于这个世界的，对不对？并不容于这个世界的。为这名受许多的苦，想一想，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在受苦，对吧？但是我真的是仔细想自己，仔细想我们当代的许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为这个世界受许多的苦，为了从这个世界当中获得肯定、接纳、益处而受许多的苦，为了从这个世界当中获得 别人的认可而受许多的苦，所以这个是最好的衡量，不要自欺，因为世界要的是我们的心，对不对？世界要的是我们的心，而世界一旦赢得了我们的心，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基督徒会潜移默化当中不再思念天上的国度。这种潜移默化甚至有的时候连自己都没法察觉，就是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安静下来所追求的，我们为之劳力的，为之劳苦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它会潜移默化的让我们不再思念天上的国度。因为基督徒在一个有着根本性的冲突的两个国度当中生活，基督徒有在生命当中有着这种根本性的矛盾，这两个国度之间基本的状态，启示录告诉我们其实是征战。这两个国度之间基本的状态不是和谐相处，而是征战啊，是分别为圣，是从他们中间出来啊，是带着福音和受苦的心智进入到他们中间。别忘了，即使是带着福音和受苦的心智进入到他们中间，也依然是狼，羊进入了狼群，这是主耶稣说的，对不对？羊进入了狼群。但是我们想一想，一旦我们自己，一旦这个教会被这个世界认可的时候，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教会本身就沦为了世界的一部分，对不对？一旦世界登上了，教会登上了这个世界的中心和宝座的时候，不再是羊进入了狼群，而是我们也如同豺狼一样去伤害这个世界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末世。而末世的基本的特质就是已然和未然，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已然和未然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呢？我们的结论是，在这个两个国度的征战当中，在这个已然和未然的主要表现，其实是属灵的征战和受苦的道路。然而这个对我们来讲挑战又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常常想要逃避属灵的征战，我们想要逃避受苦的道路。甚至王牧这样说，我觉得他说的真是包含了强烈的末世论。他说逃避了十字架就等于逃避了荣耀。哇，只有在末世论的框架之下你才能够理解这句话。为什么逃避十字架就等于逃避荣耀？因为在这末世，在这已然未然的末世，教会主要的状态是属灵征战，主要的状态是受苦的道路，而这是上帝甚至赋予我们的什么使命，你知道吗？要知道，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就意味着接下来圣灵要把他推逼进入哪里啊？旷野。你必须看见受洗跟旷野是连在一起的，甚至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你知道吗？上帝加冕他，上帝设立他做这个世界的救主和君王，当然他本来就是，但是他受洗的那一刻是站在人的地位上，被上帝来确认这个身份，对不对？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并且约翰的那句话也佐证了这一点，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你要知道，这些都跟他的受洗连在一起的。当他受洗结束之后，福音书告诉我们，圣灵推逼他进入哪里？旷野。换句话说，耶稣的受洗开启了整个的属灵的征战，因为他被确认的身份，他开始进入到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开始征战了，对不对？直到他不断的走向十字架的进程，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他说成了，成了的意思是什么？当然，救恩之工作成了，也意味着这个属灵征战他完成了，他成功了，他成就了，他打完了，对不对？要知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同样的降临在以使徒为代表的教会的身上。我忘了是哪一位神学家，应该是加芬。加芬告诉我们，甚至教会忽略了一个要点，就是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所赐下的恩赐，其中一个恩赐叫做受苦的恩赐。 受苦的恩赐，圣灵降临在你们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的名做见证。你一定知道这一个见证的路线，整个使徒行传都在告诉我们是受苦的见证，是十字架的见证，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你说的决绝一点，是殉道的见证，对不对？甚至当圣灵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他为什么喜悦？请注意，他喜悦什么？当然你回到那个救恩历史的脉络当中，他喜悦自己的儿子做赎罪祭，他喜悦自己的儿子做赎罪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因为跟约翰的话、跟天父的话、跟旷野的试探，你必须连在一起来看嘛。天父喜悦这一点，而对使徒保罗的呼召，当然也是对所有使徒的呼召，对彼得的呼召是舍命的呼召，对吧？你年少的时候，你跟从我吧，然后告诉他说，年少的时候如何，年老的时候如何。约翰给注释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样死来荣耀主。对保罗的呼召同样如此，也要为这名受许多的苦难。你突然发现圣灵的降临，它是一种受苦的呼召啊！所以哥林多教会认为圣灵的降临是一种方言的恩赐来彰显自己，那是被使徒保罗批评的。圣灵的降临是一种受苦的呼召，是使徒们所活出来的见证的样式。所以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它的第一个特质。既然它是属灵的征战，也跟它的第二个特质连在一起，就是末世论是属灵的征战，决定了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既然决定有一场属灵的征战，也是因为末世论有第二个特质，因为它统筹一切。就是因为它统筹一切，所以这个征战才显得那么激烈。如果信仰只是人生的一部分的话，其实信仰就没有征战。因为主日的时候拿出来摆一摆，周一到周六可以放到角落里面去，活出另外一种人生样式，当然就没有属灵征战。只要信仰是人生的一部分，只要信仰只管你的心灵，或信仰只管你的生活，或信仰只管你的家庭，或信仰只管你的主日，或信仰只管你的，无论是哪一个方面，只要是只有一部分，那么信仰的征战就一定可以被消解掉，可以被消解掉。但是末世论彰显出来的其实是信仰统筹一切。退一步说，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上呢，末世论这一个话题，这个主题一直被归置到系统神学的体系当中，并且在系统神学的逻辑大厦里面，末世论也一直处在逻辑链条的末端而不是起点，对不对？逻辑链条的末端，并且是神学命题的结论端，对吧？神学命题的结论端是那一个。因为在系统神学的议题当中呢，其实这一个神论啊，圣经论处在逻辑链条的起始端。意思是在系统神学那里，末世论只是一个命题关乎末后之事的结局和状态，就是结论，末后之事会发生什么，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对，大结局，这个 end 对吧，最后电影幕布出来的那个地方。所以在系统神学那里，末世论一直被当作这个电影最后的结局的幕布的排演员表的时候，直到最近这100多年呢，它的命运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其中导致这个巨大变化的关键人物，在其中起到的一个关键的作用，这个关键人物就是被大家誉为圣经神学之父的霍志恒，是霍志恒。因为霍志恒呢，非常创意性的把末世论理解为关乎起初之事的，不是不仅仅是关乎末后之事的。他说末世论是关乎起初之事的，这就是末世论要统筹一切的原因哈。首先他认为末世论甚至是理解前救赎启示的关键。什么叫前救赎启示呢？就是在堕落之前的启示，工作之约，堕落之前上帝是不是也有启示，对亚当夏娃有很多的启示，对吧？ 他说末世论是理解这段启示的一个关键。为什么？因为你只有在末世论的这个视角之下去理解这一段话，因为这一段话成为后面的救赎历史各个关键环节的一个原初模型和原初模板。各个救赎历史的关键时期都重新的回到了这个原初模型和原初模板当中，重新的看见说它如何的发展壮大，如何的更新，如何的颠覆，如何的成全的。他说工作之约有一个伟大的地方哈，工作之约为人类设定了一个绝对的目标，请注意它不是一个相对的目标，那是一个绝对的目标，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走兽，祝福他们。那这是一个绝对的目标，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将来。在圣殿主题的时候我们说过对吧，伊甸圣所最终整个的新天新地成为了什么圣殿对吧，成一个大的至圣所，这是一个绝对的目标，最终并没有被罪破坏，反而即使罪进入这个世界，上帝这个救赎的扭转依然最终实现的还是跟亚当夏娃所说的那个目的，对不对？他对亚当夏娃所说的那个使命和命令并没有被消解掉，反而经过耶稣基督的逆转之后，他最终还是成全的那个目标，对不对？所以霍正恒说，这是末世论的框架和概念所引导的。霍正恒认为，工作之约当中所设立的那几个命令和目标，或者叫做使命，其实是末世论当中所推动的。最终你去看启示录21章22章的时候，最终的末世的状态确确实实就是对创世纪那里的一个什么应验，一个成就，对不对？啊，一那里所开始的，最终在启示录那里成就了。并且不仅如此，在人堕落之后，虽然神的计划看似被罪给破坏了，对吧？我们看的时候，亚当夏娃不仅没有扩展伊甸圣所，甚至连他们自己都被赶出了伊甸圣所，对吧？看似好像无望了。但是神并没有失败，亚当夏娃所做不到的，夏娃的那个儿子可以做得到。原文是夏娃要生一个儿子，对不对？啊，来代替他们，来扭转这一切。因此整个救赎历史的脉络依然是不忘初心的，就着起初就定好的那个目的地前进着。请注意，这是起初就定好的目的地，整个救赎历史脉络依然向那一个目的地前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霍志恒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说呢，我们可以说末世论已经在救恩论之前了。不仅末世论在救恩论之前，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末世论甚至是引导着救恩论在前行，末世论甚至在驱动着救恩论在前行，末世论甚至成为救恩论前行的一个，好像一个既是起点又是一个最终的终点。所以呢，霍志恒这样说，他说呢，末世论是规划救赎启示轨迹的核心动力啊。当然人的话很经典哈，什么叫救赎启示，就是堕落之后的这一个救恩历史的启示，对吧？末世论是规划救赎启示的核心动力，是在这个核心动力的驱动之下，上帝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是如此启示，如此成就，如此做成的。因为这个救赎并不是上帝的 B 计划，救赎不是上帝的 B 计划啊，它本来就是上帝本来就只有一个计划，只不过罪的进入让这件事变得曲折了，对吧？我们知道确实曲折了，如果没有罪的进入，这件事就是亚当夏娃遵从神的命令，享受神的祝福，去生养众多，去遍满地面，去扩展伊甸圣所，去荣耀神，这就是最终启示录那里呈现的画面，最终就是这样的。但是罪的进入让这件事变得曲折，即使是曲折，这件事并没有被破坏或并没有被阻断。因此呢，霍志恒认为说，末世论也就是理解启示 和救恩的核心。要理解圣经当中神所有的自我启示的意义，以及整个启示的进展的方向，末世论至关重要。因为整本圣经的这个救赎历史的轨迹都是由末世论推动的啊。因此我们想一想，在这条川流不息的河流当中啊，这个救赎历史像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对吧？那么信仰的根本特质就在于面对神在历史中的客观作为，就是救赎历史呈现了神在历史当中的客观作为，就是他的救恩的作为，对吧？那么神的百姓需要做出主观的回应，但我们想这个主观的回应的时候，其中推动人主观回应的一个底色幕布就是末世论。因此当信仰被末世论的驱动催逼往前走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紧紧地围绕着神的救赎大功，从他的爱和恩典真理那里得着栽培喂养和这个的浇灌，将我们的心意夺回，重生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我们确实有了这样救恩的地位。但是呢，在有了这个救恩的事实和地位的前提之下，基督徒在今世的属灵生活当中常常还需要有一个正常的回应，对不对？而或者很认为说这些的回应就需要不断的具有前瞻性，不断的有一个积蓄的过程，最终达到高潮性的成全。哎，这个他讲的很有意思，对不对？你想一想，这是不是就是基督徒天路历程的基本特性？基督徒的天路历程就是这个基本特性，在行走的过程当中需要被末世论驱动，不断的前瞻未来，不断的积蓄，也不断的盼望那个高潮性的成全，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这个天路历程的特性之下，主说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很明显那是一句末世论的话。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这是一种不断的积蓄的力量。以及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一种高潮性的成全。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乐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在这种高潮性的成全当中，信仰所有的内涵都被带进了万有的结局的那一刻，就是被不可阻挡的带入万有的结局的那个状态。只有不可阻挡的带到万有的结局那里，人的生命是被那一个未来所驱动的，或者是被永恒所驱动的。当一旦被这种末世论的永恒所驱动的时候，人的生命才会产生那一个超乎这个世界所能理解的力量。信仰一定有超乎这个世界所能理解的力量，对不对？但是走着走着，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基本上就是世界所能理解的软弱啊？基督徒的软弱几乎就是非基督徒所能理解的软弱。但是基督徒必须也真实的拥有这个世界所能理解的力量。是的，在今生各样的艰难环境当中哈，从个体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艰难环境的时候，你想一想，每个人都有艰难，每一个人都有挑战，并且如果你仅仅从个体性的角度去看待的话，我们常常就容易被局限在了现实次序当中，对不对？生病了，贫穷了，矛盾了，失败了，这些都是。但是基督徒不仅需要有一种个体性的角度来梳理自身的处境，当然需要，基督徒还需要从整个救赎历史的角度来去看待整个宇宙的画卷。因为当我们从整个救赎历史末世论所展现给我们的画卷和脉络，这条川流不息的河流奔流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确确实实是能冲破一些的限制，就好像主让我们看到一幅 那一个荣耀的画面能够促使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看起来呼吸艰难的处境当中一样。就信仰的角度而言，个体个人的跌宕起伏真实存在，对不对？但是我们想一想，个人的跌宕起伏其实在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并不是绝对的。我说的不是绝对的意思不是说它是不存在的，它是存在的，但是它没有那么的重要。帮我拿充电线插一下好吧。个人的跌宕起伏并不是绝对的。救赎历史的进程当中呢，神的目的和计划必须要成全，这个才是绝对的和不可动摇的。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众先知是不是都在跌宕起伏当中？我说的这个跌宕起伏甚至指的他信仰的状况都是跌宕起伏的，不仅是他的环境，环境当然是，信仰的状况也是的，连他信仰的状况的跌宕起伏都不是绝对的。就是亚伯拉罕卖老婆也在某个角度来讲也无所谓，我说的这个无所谓不是指的他道德内核生命操练上无所谓，而是指的连他卖老婆这个事都不会阻止上帝永恒的图画，都不会阻止上帝计划的成全。因为上帝的目的和计划必要成全是绝不可动摇的一件事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我明白霍志恒所说的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说的那句话，主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想一想哈，基督徒一生的征战其实就是将这种天国的次序给颠倒了。我们通常都是被这个世界引诱着先求什么？先求这世界一切的荣华，对不对？先求这世界的一切荣华，然后我们盼望着期待着什么呢？最后他的国和他的义在最终结局的时候加给我们，是不是完全颠倒？但是主颠倒了我们的一个次序，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世界的荣华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的，但是主的国和主的义才是绝对的，是不可商量着往着最终的进程进展的，最终要实现的。而当我们最终要实现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请问这一切是不是要加给你们？一定是加给你们的，对不对？你放心，将来在天上不会有贫穷，这个是可以敢保证的，不会有痛苦，不会有眼泪，不会有疾病，不会有贫穷，不会有争吵，这些一切是不是我们都想求的？这一切都是我们都想求的，但是要求那个核心和焦点，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其实是附属品。这一切要加给你们的是随着他的国和他的义带进来的，是附属着必然带进来的。但是当我们去求这个附属品的时候，是不是就错失了他的国和他的义的焦点？中国有个成语叫做买椟还珠，买椟还珠，对不对？啊，我们要了一个小盒盒，还说这个小盒盒看起来挺漂亮的。基督徒一生的征战就在这里，我们总是喜欢一个又一个的小盒盒，啊，然后把珍珠丢弃了，啊，而使徒保罗人家认为说，我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珍珠，甚至他为了这个珍珠，他都不可以暂时不要小盒盒，他都可以为着这个珍珠的缘故。看万事如粪土，各位，保罗的神学一定知道万事本来不是粪土，对不对？你要相信保罗的神学哈，就他的对创造和普遍恩典的常识的认识和理解，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他当然知道，对不对？上帝所创造的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包括人享受富足平安喜乐都是好的，他当然不会反对这一点。 但是当末世论闯入保罗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更高的次序取代了他的时候，他是与基督比起来而言，万事成为了粪土。不是万事本来是粪土，而是因为那一个基督太宝贵了，太显大了，以及在那一个大光的面前，这一切看起来就不足介意了，就微不足道了，甚至是可以舍弃的了。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级，是因着被那个光触动而产生的一种价值观的一种俯瞰。是的，保罗有一种价值观的俯瞰这个世界，你发现没有？因为他被提到了天上，他才能够俯瞰这个世界。而我们呢，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沉沦，我们不是一种俯瞰，我们是一种沉沦，对不对？换句话说，不是因为这个世，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评估出错了，是因为我们对基督的评估出错了。当我们沉沦世界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评估错了世界，世界确实很美好，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但是由于我们评估错了基督，我们觉得基督没有那么的宝贵，于是世界就显大了。当基督不显大的时候，世界就显大了。当基督不那么的宝贵的时候，如果基督不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那么我们对这世界的评估就变得越来越绝对。要知道耶稣基督具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当然如果有机会再讲末世论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强烈的排他性啊。耶稣基督具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排他到一个地步，原先与我当作有益的，现在与我当作什么？有损的。难道它真的变成了有损的吗？那个确实有益就是有益哈，但是是在一种评估之下，对比和对照之下，它开始变得有损的，对不对？哇，这种价值观的翻转实在是太伟大了。所以神的应许，事实上主的话语才是绝对的，对吧？真正末世的盼望在哪里？就是仅仅注目于神所要去成就的，就是神要成就的，就是他的国和他的义。神所应许的是不是必然要成就？而那甚至连那些附属物也必然要成就。当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的这个祷告永不失败，对不对？因为神的国和神的义必然要完全的到来，完全的实现，永不失败。但如果你说求明天变成百万富翁，这个失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先成为百万富翁。
先成为百万富翁。OK。有些弟兄吓了一大跳哈，我明明千万了，你让我成为百万富翁。如果。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连附属物都必然成就。附属物是什么？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是不是附属物？当然是。请注意，这并不是一句欺哄之言，也不是主耶稣喜欢画大饼，喜欢 PUA 耶稣从来不会画饼充饥的方式来操控我们。很多人是不是觉得耶稣在画饼充饥？明明今生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你非说永恒当中什么都有了，又给我画一个大饼。对很多基督徒来讲难以消化，但是事实上，永生、基业、荣耀、平安、完美，甚至包括物质的富足和享受，确实会伴随着万物次序的更新，不可阻挡的临到我们，这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不仅将来神的国和神的义要完全的完满和实现，连物质的富足都会实现。这个是真实的哈，因为那一个也带着不变的和永恒的印记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终的目的地再也不会像当下的状态一样处在一种模糊的变迁的异变的状态。各位想一想，在今生所有的附属物都有一种状态，就是异变腐烂嘛，它会腐烂啊。只有那个核心是不会变的。为什么会腐烂？当然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知道，当然是因为死的缘故，因为有死阻隔，又因为有罪的影响， 但是那个核心是不被罪和死影响的，那个核心反而是胜过了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势。那个核心就是我主基督的国和我主基督的义，对不对？那个核心胜过了这一切，而所有这个核心的附属物，即使在基督徒的身上，今生也会腐烂，并不是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在核心，不在附属物。甚至到一个地步来讲，那些附属物非基督徒可能享受的更多是有可能的，对吧？因此当信仰不断的被末世论校准之后，末世论好像是一个校准的仪器，不断的来校准我们的信仰，我们才会对神至高的那个内在的核心的本质的工作给予我们今生的最热切的、最真实的、最具体的道路的回应。一旦末世论不校准我们，我们其实很难做一个真实具体热切的回应的。一旦那个信仰校准了，被末世论校准之后，想一想，信仰本身的潜力也会在今生当中不断的被施展出来。信仰本身就带着更新改变的大能，而这个潜力、这个大能常常没有被展现出来，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没有被末世论来校准。几乎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主耶和华掌管万有。其中有一个历史的证据，就是他曾经对远古的世界有审判，大灾难的审判，对吧？列举大洪水、索多玛、俄摩拉、埃及、亚述、巴比伦，上帝都全然掌控，并且以审判击打全然掌控。而这一切其实是一个证据，你知道吗？在耶稣基督宣讲神的国的时候，常常把这一切当成一个证据，证明什么？甚至耶稣基督认为这一切不过都是最终审判的那个预象而已。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怎样，那么挪亚的日子就成为了一个指向显明，或者把人子的日子显给大家的一个预象，一个指出来的一个影子，来显明最终将是怎样的。只有基督徒预先看明这一点，才能不断的调整今生的步伐。我们的步伐是必须被末世论不断的校准的，并且怀着盼望来前行，知道主在最终的审判之后会诞生一个最终荣耀的世界，而那个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因此在圣经的末世论当中呢，耶和华主、耶和华神处在绝对的中心和主宰的地位，这也是我们说末世论统筹一切的一个含义之一。末世论不仅统筹信仰、生活、生命的一切，统筹一切也是因为主耶和华在其中处在绝对中心的地位。我们对将来的预期绝对是以神为中心的，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基督徒所诉诸的并不是当下的世界架构当中抱有希望。要知道，虽然基督徒在当下的日常生活当中确实也会经历一些恩典的扶持，这是真实的，对吧？上帝也会扶持我们、怜悯我们，但是连基督徒当下的祷告蒙应允、被上帝恩典扶持，都不是首要的盼望，而是次要的盼望。而那个首要的盼望是从外而来的永恒的主耶和华至终那个伟大的介入。当至终他介入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主耶和华最终会报偿我们。是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一切寻求他旨意的人。这句话的前面那一句是什么？从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嘛。不但给我的，保罗又说了一句，不但给我，还要给后来的那些人，对不对？渴慕神的，渴慕神的显现的，遵行神旨意的，对吧？所以你突然发现，这种伟大的扭转式的转折的介入， 才是保罗内在盼望的动力。为什么？因为保罗就要死了。哎，如果对于一个就要死的保罗，你会说，保罗，我为你祷告，让你这个明天发大财，保罗关心吗？让你明天这个娶上个媳妇儿，让你明天这个变得更帅一点儿，啊，让你明天被别人再夸两句，反正哥林多教会的人对你也不太待见，对吧？啊，为你祷告，让你明天变成一个被别人夸奖的人。你说保罗那个时候能不能安慰到保罗？因为保罗那个时刻的处境是他要死了，那么在这一刻，他我如今要被浇奠，对不对？当他要被浇奠的时候，什么成为他最大的力量、最大的动力？就是他回顾这一切的时候说：“当跑的路我跑了，啊，当讲的道我讲了，对吧？当守的道我守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人生就进入到了永恒的光所笼罩的那一个的区域当中。当他的人生被永恒的光所笼罩的时候，这个世界于他而言没有那么的重要和迫切。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世界于我们而言有那么的重要和迫切？因为我们常常没有被末世论的那个荣耀的光照着，就末世的那个荣耀的盼望统筹着，耶和华终将作王掌权的那个热切的盼望统筹着人生。要知道，人生是需要被统筹的，被我主耶稣基督统筹，是永恒反身回来光照今生，而不是今生来好像这个怎么去抓、怎么去努力而已。什么叫盼望？盼望就是相信那一个事情是真实的，并且终将要实现，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是真实的，终将要实现，虽然到现在还没实现，但是我现在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迈向那一个终点，都是在指向那一个终点。所以是不是即使跌倒的时候也有盼望？即使痛苦的时候也有盼望，知道连跌倒的样子都是往前走一步的样子，知道连痛苦的时刻都是必经走向那个终点的过程。所以连痛苦和跌倒都不足以打击到我们，这就是末世论所统筹的人生可以塑造我们的生命。因为神最终要报偿我们，无论并且它有两面哈，无论善恶都要交账，对不对？因为神最终要报偿我们，是不是今生我们向仇敌报仇雪恨的这样的渴就会被稍微止住一点，爱心就会大一点？因为神最终要报偿我们，是不是今生想要的万国的荣华的渴也会被减弱一点？人们将末世论当作人生的锚抛向永恒的时候，人才能够真正的转离自我，开始以神为中心。阿们。这就是末世论所塑造的信仰。